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是复活节后的一个主日。我相信在过去一段日子中间，大家在受难节的时候会感受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当然在复活节清晨，我们会哈利路亚歌唱赞美神，但我相信在今时今日，整个世界的情况都有大家意想不到的情景出现。就是发觉在教堂里面的座位可以是空的，但是这个不影响到我们一同的敬拜神。座位是空的，给我们有什么反思呢？当门徒们去到耶稣的墓穴那里的时候，他们看到个墓穴里面都是空的，他会问为什么他们会在个空的墓穴里面去找耶稣呢？我相信最大的关键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上听过耶稣说他会受死，他听过耶稣说会复活，不过他们听就听了，但他们不肯相信，或者说他们根本没办法相信，因此他们按照他们人的思维亲眼见的耶稣安放在个墓穴里面的，这些是事实，所以根据事实而他们作出他们行动的决定。所以玛利亚会带着香膏去到墓穴，彼得会奔跑去到墓穴。弟兄姊妹，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讲的那个说话，只是凭着他们自己的眼见，他们的推论，他们的知识，以致他们见到那个墓穴是空的。今天我们看到堂会里面那些座位是空的，我们有什么感受呢？我很相信在不知几耐或者很短时间，弟兄姊妹真的会好像诗篇说，我们到耶和华的殿去，我们伴欢喜，到时大家会很珍惜同埋存一个感恩的心到耶和华的殿里面一同去敬拜。当然我们知道不是一个建筑物可以将我们框框框起来，事实上今天在普世里面很多个地方的人都透过网上 on air 去敬拜我们的神。希望今天早上和大家一同透过圣经人物再给我们看看神怎样可以使一个看为是腐朽的人生变为一个神奇的见证。这个是今早同大家所思想的题目，化腐朽为神奇，是约瑟的成长和的结果。我们一同低头一个祷告。天父，今天早上我们到你面前，无论我们在任何地方，你说我们只要用心灵按住真理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主啊，因为你是个灵，你就悦纳我们的敬拜与赞美，悦纳我们的感恩，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你让我们用一个专心去寻求你的心，谦卑接受你话语的心，以致这个话语在我们眼前展开，在我们耳中间听闻，更加藉着圣灵给我们的感动，以致我们可以听到昔日耶稣基督你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所讲重复的说话，愿你们平安。让我们今天因着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求主保守我们这个时刻，让我们口里面的言语心里面的意念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好，今早早跟大家透过就是讲圣经人物一个故事。上一次我讲到雅各，这一次我会提他的仔叫约瑟。我们先看几段的圣经，创世纪第37章第1到17节， 十一節。咁喺其他地方各道聚會頂姊妹可以透過呢個屏幕一齊去中讀。希望你中讀嘅時候，神藉著你自己所讀嘅、你聽到嘅、你睇到嘅，俾你能夠領會到神點解要喺聖經裏面寫低呢啲嘢。我一齊中讀。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这个是雅各的事迹。约瑟17岁和他哥哥一同牧羊，他是一个少年，与他父亲的妻撇拉和色帕的儿子常在一起。约瑟把他们的恶行报给父亲，以色列爱约瑟过于其他的儿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长袍。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友善的话。第五节，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哥哥们，他们就更加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做的这回梦。看啊，我在田里面有个捆和家，看住我那捆起来站着，看住你们那些围捆向我的捆下拜。他们的哥哥们对他说，难道你真的要作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的要统治我们吗？他们就因他的梦和他说更加恨他。第九节，后来他又作了另外一个梦，他告诉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个梦啊，看啊，太阳、月亮和11颗星都向我下拜。约瑟告诉他父亲和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了，你做的是什么梦啊？难道我和你母亲、你的兄弟真的要俯伏在地来向你下拜吗？他的哥哥们就责到他，他父亲因把这事存在心里。弟兄姊妹，这个是一段的经文，讲到约瑟他少年得志的时候，得着父亲的宠爱，在家里面和家人这些对话的片段。因为很多圣经没有记载到这些对话片段，那我们今天会从这个片段里面都看回，到底这个人生里面这么有梦想的少年人，他将来的经历是怎样，他的结果是怎样。好了，看完第二段经文了，第42章第6-9节。这个经文呢，就是当约瑟经历了一些考验，被哥哥卖作奴隶，在波提佛屋企好成功成为一个好叻嘅管家，不过被佢个侍头婆诬告，于是乎就入狱。之后在狱中替人解梦，又被人忘记咗佢。跟住大概这个时候，到到佢30岁嘅时候咧，咁佢就被人赏识，提拔做咗宰相。咁当佢做咗宰相之后，圣经咁讲嘅第6节，当时在埃及地掌权嘅人系约瑟掌权啊，卖粮给各地众百姓嘅都系佢。咁真系约瑟系好唔得闲，除了管理朝政事务咧，佢仲要去负责埋买粮食。约瑟嘅哥哥们嚟啦，就俯伏喺地向佢下拜。约瑟看见佢哥哥们，就认出他们，却对他们装作陌生人，向佢哋说严厉嘅话，对佢哋话：你哋从边度嚟噶？佢哋话：我哋系从迦南地嚟买粮嘅。约瑟认得佢个哥哥，但系佢哋却唔认识佢。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留意约瑟不是没有记忆的，约瑟记得一切的。小个时候17岁的时候发个梦他记得的，我相信约瑟被他哥哥们卖作奴隶那一幕他记得清清楚楚的。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你们来是要窥探这地的虚实。这个作为一个政治家，如果他要玩这些东西，分分钟我可以这样说的。约瑟就是这样说，对哥哥们这样说。好了，跟着第3段经文， 創世記第五十章十八到廿一節，呢個係佢哥哥們第一次買咗糧食翻返去迦南地，作質放佢哋翻去留翻一個，跟住有條件嘅就話佢哋要將便雅悯帶翻翻嚟，先可以再買第二次。所以佢哥哥們同佢爸爸啊雅各討價還價，講到最後冇辦法，為咗生存。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这个已经是当雅各返返到埃及地之后，雅各死了之后呢，他们的哥哥们呢再一次，不知上一次再一次俯伏在他面前说，看啊，我们是你的奴隶，即是他们以为这次爸爸死了，若瑟还不报复吗？人之常情啦，是咪？这个时候，约瑟对他们说，不要怕，我岂能代替神呢？这句说话看来好像没什么，个个都不会代替神的，是咪？不过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言行举止中间，很多时候我们是做了神要做的事，神要动的事我们就抢先动，神冇要我哋讲嘅嘢，我哋就去讲，真系代替咗神。所以约瑟呢个时候知道佢哥哥谂乜嘢，佢就点话：我岂能代替神呢？跟住二十节，好多时候我哋读圣经，听呢个约瑟故事都听过噶啦。从前你们嘅意思系要害我，你哋嘅意思，你哋嘅谂法，人性上边呢个系天公地道嘅嘢嚟嘅，但上帝嘅意思。原是好的，人的意思好不好啊？有时不是不好的，但是最好的是哪个意思呢？是神的意思。他说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21节，现在你们不要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于是约瑟安慰他们，讲了使他们安心的话。这个已经去到创世纪最后章五十章了。从创世纪三十七章开始记述约瑟的故事，这十几章圣经里面，弟兄姊妹在假期中间大家都安居家中，是不是？我相信你都要看的书都很多看啦。这十几章圣经你看一看，你会发觉约瑟的一生，他的成绩，又或者这么说，约瑟的一生里面能够化腐朽成为神奇，不是单单做宰相那么简单，他是将他一生里面那种很坎坷的日子，那种人看为活不下去的日子，我用个字叫腐朽，在这个世界上面是腐化了的，我们这个身体是会一日扭坏的一日的，是不是？无论你怎么健康，你有一日你行动会不便，有一日甚至乎靠着照恩典，你没什么大病，你的器官都会衰竭扭坏，人生就是腐朽的人生来的。但怎可能变为神奇呢？神奇并不是那种魔术表演，哇这样都可以，不是那种，神奇是神奇妙的作为，神奇妙的作为令人见到的，不是你有什么成绩成就，有什么辉煌，有什么智慧，有什么头脑， No， 是让人见到神奇妙的作为。所以从约瑟一生里面我们尝试探讨，时间是有限，但我希望在有限时间里面大家掌握这些经文，你回来再看创世纪，由37章一路看到去50章，你会发觉原来神是这么奇妙的。而让我们的重点不是再放在哎呀惨了做奴隶了，这样做奴隶是惨，但你不要说哎呀这么光辉了可以做宰相了。其实不要说约瑟，世界上很多人物都是这样，出身很寒微，后来很叱咤风云，都有这样的人，但他不会值得我们去羡慕效法，是不是？因为为什么？纵然他很辉煌的日子眨眼之间就过去，眨眼之间就过去，是不是？很多东西你想不到的 就会发生的。哪个人想到2020年到4月份的时候，全世界很多教堂的座位都是空切的，特别是主日，你想不到的。下一步要发生什么事你都想不到的。哪个会想到全球科技先进、医疗发达的国家会沦落到一个地步发生恐慌？没人想到的。所以我们尝试看看在约瑟生平的点滴中间给我们一些启示。第一，约瑟应该是一个梦想的人。当然那两个梦呢，其实所讲的时候是你说是特别神秘的启示啊、异梦啊，我无论怎么讲都好呢，我相信他讲的时候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干的。他爸爸都说他，你说你不要那么招积啦，是不是？他哥哥越听越兴，难道我们要拜你啊？弟兄姊妹，我相信约瑟作这个梦的时候，你不要当他有什么异梦上的启示，他将来要受宰相。如果他知道将来要受宰相，他都不怕被卖啦，他都不用哀求他爸哥哥们放我一马啦，好不好？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去想一想，一个人的出生到他的成长最后是什么呢？我们看看下一张片。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到死亡，个个都是这样的。如果圣经所讲到没有永生的人，他是灭亡的。所以人是出生入死的人生来的，个个都是这样的。无论你几叻，你几卑微，你几伟丰功伟业，都是这样。但是感谢神，神造人的时候不是要人出生成长死亡，神造人的时候要人出生成长然后到永生。不过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死临到的时候，对属于神的人，属于耶稣基督的人，神的儿女，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不是去死亡，他是安息得到永生。那有人会问，那有什么分别？分别大了。因为在人的出生到到人的死亡，这个是自然的成长来的。生物的被造与生俱来，我们有这个本能在这里。不过无论你怎样成长都好，你逃不过那一劫，就是生命的结束。那这个生命结束，这个躯壳就化为乌有，或者叫扭坏，出于尘土归于尘土。但是人不是只是这个身体嘛，人还有神造的时候向他吹口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灵是什么？是神自己，是他的说话，是他的大能，是他的永恒。所以圣经有讲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看为美好，又将永生放在人的里面，又将永远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人是有永远的。所以自然自己从父母那里承受了躯体，你的成长，人的本性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我加个称叫神言，神使其所意言。这个人的成长不同的，是有神的灵在里面。这个灵是一个特性来的。这个灵本来我们有的，但亚当犯罪之后，这个灵离开了他。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神吩咐看守园宇的天使，不准亚当夏娃再去伸手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免得他们永远活着。没，所以人就要死。死了之后，如果不是神施的怜悯，没有神的灵在里面，他要灭亡。直等到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显明他的创造大能，显明他的救赎的大能。在这个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里面，他使我们活过来。 这个活过来，你仍然吸过一口气，但你里面灵魂苏醒，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是神言的成长。因此弟兄姊妹，你明白了这个基本的观念之后，你会知道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怎么说。他说阿波罗说、保罗说，我栽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什么？唯有神使他生长。这个生命的成长，如果没有神的作为，是不能成长的。因此今天一个有新生命的人，灵魂苏醒的人，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弟兄姊妹，没有东西可以帮你成长的。你如果身体需要成长，你吃东西，吃东西，饮水，吸收阳光，空气，但到一个日子就结束。但里面那个永恒的生命成长是什么呢？圣经说是要依靠神的灵。所以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这么说，我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话，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是要靠我灵方能成事。这个不是要我们做一件事，包括我们人的成长，在基督里面的成长，我们都需要依靠神的灵。所以在加拉太书有讲到，我们是靠圣灵得生，亦需要靠圣灵行事。换句话讲，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神的灵感动我们 回转悔改，认罪归向神，神就是我们得到新的生命之后，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新造的人是必须有神帝的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要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不单止有这个话语，还有上帝藉着他自己真理的道，不断地给我们明白，让我们能够日日的成长，不是身体上面，而是心灵里面灵性上面不断的成长。在这个成长过程中间有很多历练的。弟兄姊妹，身体成长没有压力不能够成长，心灵里面的成长一样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心灵里面能够荣神益人这一种的成长过程里面，它有很多的历练。好了，看回约瑟了。约瑟这个人，其实你说他小的时候凄不凄凉都算挺凄凉。为什么呢？他亲生阿妈很早死了。如果大家看回创世纪35章呢，你知道拉结死在雅各和成家人回迦南地的时候，在近伯大利的地方，在那里死的。以法他。因为他生了一个约瑟之后，他还想生多个。结果生便雅悯上难产而死。这个雅各最深爱的女士，雅各有可以说有四个太太，但是最深爱这个死了。所以你会知道约瑟为什么小的时候这么得到爸爸的宠爱呢？一个年老，我当时估计大概雅各都去到应该九十几岁了，年老得子，还是他心爱的太太所生的，是不是？更不幸地，他太太走了，那么这个死不死啊？人情世故都是很疼他。因此在创世纪第37章3节说，以色列爱约瑟过于其他的儿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这里说他给约瑟做这件长袍，和合本本来说要彩衣。如果你有些时间查考一下，不是单单印些花上去那么简单，是用手去绣刺一件靓的衣服。那些衣服在过去日子里面只是那些富贵甚至乎那些皇室人员才可以穿的衣服。但是雅各其他仔不给，就给了约瑟。弟兄姊妹，我想当时约瑟在家庭中间可以说是天之骄子，是不是？甚得父亲的宠爱。那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约瑟在地上生活的片段。 人间的爱看来好像很幸福，是不是得到父亲宠爱，但是这些爱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是引起了他哥哥们的嫉妒。这个哥哥们嫉妒，甚至乎这件彩衣呢都成为后来约瑟一个致命的地方。当约瑟被爸爸吩咐你去多丹看看你哥哥的时候，他真的去探他哥哥，他不是想跟他扭交打的。但是远远的人看到他，那个穿靓衫的人来了，所以一件看起来好像很光荣的事干，但是也可以成为我们很多时候在人生遭遇中间一个很大的试炼。弟兄姊妹，当约瑟被他哥哥卖给埃及人做奴隶那一幕呢，如果我们有机会，你用自己想一想，真的很凄凉的事干，是不是？兄弟手足之情，当然你说他不杀他就算好彩了，上帝没有给他们有权柄去杀他，但上帝却给他哥哥们有这种狠心要将他卖到埃及。你我不知道，上帝清清楚楚为什么要这样做，没人知道。你说事后的讲回说要救他全家命嘛，但是对约瑟来讲真是莫名其妙的。但是不要忘记，约瑟的历练，约瑟的成长，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很温暖，很得到父亲宠爱。不过圣经没有详细记载当时约瑟的行为是怎样，不过就是一发了梦就将这梦讲出来。这件事呢，我估计下可能真的得戚过头，是不是？你讲是没心的，他都不知道他将来要做宰相，但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那结果就越加越重，令到成为他兄弟对他的仇视越来越重。好了，被卖之后去到包提法家成为奴隶。如果你留心看下，他不出三年到五年里面，从一个被卖的奴隶打工奴仆，一下转成为一个波提法是一个护卫长，是即是皇帝身边的近亲侍卫长，做他成家的总管。这个过程不是简单，圣经没什么详细记载约瑟是从哪里去学到这些自家之道，但是圣经只有提了几个字，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还有埃及这一家人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甚至乎这一家人因为约瑟的缘故，上帝赐福给他们。如果你留心看下，约瑟他不是说，他凭着他在神面前的领受，或者说他的学习，他活出一个见证出来。这个见证最大的考验莫过于，就是当他的女主人不断地勾引他的时候，他可以很决定说，我岂可作这件事来得罪我的神呢？弟兄姊妹，约瑟有个很敬畏神的心。什么敬畏啊？弟兄姊妹，世界上没有值得你怕的，但是有一位你一定要怕的，就是这位神。敬畏 The fear of God， 敬畏是使你得到智慧，敬畏使你能够做很多事，能够讨神的喜悦。在这一幕，在室内约瑟没有人见到下面，他知道暗中察看我们行为的位，他不单止看到我们的行为，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所以约瑟虽然在那幕里面他好像很好的见证，但是随即而得到的什么，就是被人诬告入狱。你想想，这么辛苦被卖，这么凄凉被卖，成为一个首相的管家，突然之间又从这个高处突一声跌下去去坐监。如果你是这位少年人，或者不是少年人，当时都二十几岁了，你会怎么看？我的神在哪里啊？我怎么遇到这样的困境啊？然而 他仍然有条不紊地在他的生活中间，特别在监狱长的面前，一个囚犯，那个狱长将所有打理事务给他管理，可不可能？如果不是神与他同在，你说这个人真的走运了，去到那里就 又升官，去到那里又可以有人赏识，不是他走不走运，而是他用一个敬畏神的心去处理问题。甚至乎当两个皇帝的一个善长一个守正入到来的时候，他可以观察于微，见到这两个人愁眉苦脸，问他们喂做什么事干啊，一讲之后他将他们的梦境里面解释出来。所以这样做了个人还想怎样？但这个历练未够，解释了他记得跟其中善长跟守正怎么说，他说你记得你回到出去的时候记得我，我是含冤入狱的。但怎么知道那个人忘记了他，其实不是负义，忘记了这件事情。直等到两年埃及要发生大饥荒之前，法老作梦的时候才想起他。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少年得宠的人，但是到他二十多岁的时候，近三十岁的时候，他的梦境成真。创世纪四十一章第四十六节，约瑟在埃及王法老面前侍立的时候年三十岁，约瑟从法老面前出去巡行埃及全地。这位年轻很勤力工作，我后来想一下，约瑟真的很搏命工作，如果不是呢，他都不会在他这么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他呢，个个都超过150岁的，几乎是到他110岁就过身。没办法啦，是不是你巡行埃及全地，为了要防要七年的丰年丰收，然后七年的饥荒，你怎么打你啊？他是身体力行，鞠躬尽瘁。不讲这么先啦。当他30岁的时候，他出人遍地，弟兄姊妹，约瑟在地上边睇嚟，一般话啊，他以前发梦那样嘢咪成真咯咁。其实我想他发梦的时候不会想到自己在埃及地做宰相，是咪？点解啲人拜他真的不想到？但是一件事情，是咪嗰个就是他的神奇呢？我刚才讲过，很多地上人生活都是个赤贫，后来变成暴富，首富，都有这样的人，是咪？咁系咁啊，个个都系咁记载啦。但约瑟嘅故事能够背咗落嚟，呢个神奇嘅地方，唔系纯粹佢在生活上边嗰种一朝得志，佢嘅历练里边，你再睇佢同雅各嘅对话，到到后期佢要嚟临死嘅时候，佢所讲嘅说话，有一样嘢，我相信在神嘅里边，我哋彼此可以提醒学习嘅。单单生活上边，你以为佢个系约瑟就系个发富偶为神奇，你未睇到一样嘢。约瑟最后当佢同佢个哥哥讲翻说话嘅时候，头先我哋读过圣经，佢点讲啊？佢话你哋本来要害我，但神嘅旨意要救好多人，我唔能够代替神。约瑟一生化腐朽为神奇，佢知道神就系神，佢系一个蒙恩嘅人，佢知道敬畏佢。所以当佢哥哥嚟掟粮食嘅时候，其实嗰啲对话同埋嗰个互相之间嘅交往咧，佢唔单止系有智慧，其实个心里边都有啲嘢嘅。你留心睇下，当佢30岁，佢成为首埃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时候，神赐福俾佢生咗两个仔，大仔叫马拿西。点解同个仔改名叫马拿西？圣经话马拿西即系忘记，特别著名，忘记佢个苦恼，忘记佢嗰种冤仇，更加忘记我父家。即系嗰啲兄弟谂都唔好谂佢啦，算啦，你算豁达啦啩，系咪？你咁样害我，我都费事叫你忘记啦。但佢忘唔忘记到啊？忘记唔到嘅。圣经记咗嘛，佢连昔日嘅梦都记得啊。俾哥哥咁样陷害，或者俾咁样残害啊，佢点会忘记啊？ 如果不是神的大能，他一定按人性来说不报复都不会这么恩待他们。后来他说什么话？好了，你放心，我一定养活你们。这个是他自己经历到神的恩典，知道什么叫饶恕。没有一样东西在你心中成为一个把柄，可以成为你看死。 No。 感谢神，当约瑟他的经历中间给我们看到他的历练，神将他那种负扭的人生，又高又低起伏的人生，变为一个神奇妙作为的一个见证，使我们今天读的时候看到，哇，可以这样的。年轻人，不要只是羡慕有一天，今天你好像很辛苦，将来有一天出人头地。如果你有一天出人头地的时候，你都是狂傲自大，是不是？告诉你，你所受的遭害更凄凉。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各国的发生的事件中间看到的，当你依靠自己医疗进步的时候，结果几乎崩溃的。当你以为自己军事实力很强的时候，结果都出问题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你可靠，如果你不依靠神，你不能够成事。而神是个灵，所以在约瑟的生平里面，如果你说要见到他的成果，果子是什么呢？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有神的灵在心里面，他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你想约瑟忍不忍到、啊、无论高低，圣经没有特别记载当时的心境如何，但是他照样做回他应该做的事，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弟兄姊妹，他说这些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这些事不是我们勉强做的，乃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在一个有神的灵的人成长过程里面，他自然结出个果子，不是人性结出个果子。人性的爱，雅各很爱约瑟的，是吗？但那种爱真的害了他那么多。今天地上有什么东西值得你是恋慕爱慕的呢？在这个今时今日这个世界看回的时候，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故事值得看。为什么耶稣不问其他门徒，是要问彼得？有人说可能彼得以前不爱耶稣。我从圣经里面看到彼得爱耶稣那个行动表现，在客西马尼园之前，或者在耶稣钉死之前，彼得说第一没人认第二的。耶稣说我就要死了，这头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称赞他。跟着耶稣说我要去死，彼得怎么说？哎呀，没有啊，他立刻拉着耶稣的，他是真心的，是爱啊。不过这个爱不是耶稣所悦纳的，所以耶稣怎样闹彼得？你回去看耶稣怎样闹彼得。当耶稣闹彼得的时候，他看到的彼得用他的人性去想做神的工作，难阻到神的工作，所以彼得就被耶稣斥责。好了，到了客西马尼园，大家都困倦，当耶稣基督说我是的时候，捉个人全部倒地趴低晒，彼得见到的这个神的儿子是有能力的，但是彼得仍然凭他血气之勇、人性爱耶稣那种感情冲动爱耶稣，拔刀相助，拔刀护主。结果这次耶稣没有好像上次那么闹那么犀利，即是劝慰他收埋把刀啦，不要这么做啦。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忍下啦。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我们要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只有圣灵可以将我们一生化腐朽为神奇妙的作为，人是做不到，做不到。 化腐朽为神奇到永远的。你可以一生里面从很坎坷日子变成很飞黄腾达日子，但是你听照传道书所讲，富有的和贫贫寒的一样结局。今天这个灾病临到全球，真的你说公平又好，是不是？你很强壮的也会染病，你很权势很大的人也会染病，就是这么简单。一粒看不到的病毒的影响力可以这么大，很多野顶之门你想不到。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神的话语有个真正的学习，以致我们能够在腐朽的人生中间能够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当约瑟对他哥哥说，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是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当你依靠神的时候，我不要看好与坏先，地上的好与坏是短暂的。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当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你要踏出每一步，每一步有没有神的话语指引你？因为圣经讲的嘛，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明白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所讲的，你的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这个耶和华讲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这个世代里面，无论环境怎样变化，你相信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在我自己日子过去日子中间，耶利米书第十章耶和华神啊，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在这个时候就快结束我今天讲道。我都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是去年，就是今年开始退休。我去年10月9号离开香港，我和屋居人有个重聚的时间，我希望休息一下。但神就给我在休息期间给我学习经历，将我过去无论是学校生活在教会生活这40年的时间，很多人浓缩在一起，在个70日里面给我一个好好的学习。那个学习就是一件事干，神的话语永远安定在天不改变，依靠他话语的人，你行每一步道路他一定引领。我原定在今年2月4号就要坐直航机回来香港。我2月1号的时候，我跟我仔说，我跟我check到底我回去的航机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座位的安排。他不打电话我都没成事，我想着就2月4号就出发回来香港。但他打电话航空公司说，爹地取消了直航。哎呀，那怎么办？他说航空公司说你可以 由美国飞去日本，由日本再转机回香港。我说他安不安排？他安排。当时韩国已经大爆发，疫情已经开始蔓延，日本会不会受害呢？当时那些我不知道，那些公主邮轮已经出了问题。当时我就懵成蛇，我说哦，那就好了。原来我去到之后12月到1月的时候，有很多关心我的弟兄姊妹，我的学生，我的家人都跟我说，你退休了住多阵啦，是不是跟孙玩下教下他们啦。我说我定的时间不是我定的，神安排我就走。咁结果仔同我望住倾偈嘅时候，我心谂佢都想我留低。咁我话好啦，仔同我褪迟两个礼拜啦。佢话两个礼拜咋？我话得啦，话冇乜嘢。我里边其实答嘅时候，我心里一件祈祷啊。我过去好多嘅日子中间遇到要我作决定得嘅时候，我表面上唔会眯埋眼，我心中好祷告，主啊， 我应该点做，求你俾我智慧。两个礼拜，所以从24号改到28号。咁改完之后，我话今晚咁搞成个钟头啊，咪叫我瞓觉。第二朝早起身，一首诗歌喺脑海中间出现：救世主凡事引导我，凡事引导我。哇，系咁不停。所以后来嗰几个礼拜我留喺嗰半嘅时候咧，其实之前喺佢祈祷会里边，每一次祈祷会我都唱呢首诗歌：救世主凡事引导我，凡事引导，每一步道路佢引领。感谢神。咁啊，事情好似告一段落，但系不断嘅声音，不断人嘅劝语，都话你唔使咁急啊！呢度咁安全嘅地方，喺亚洲大混乱嘅时候，你做咩咁早咧？咁我话神俾我引导，唔系我话我感动啊！第日朝头早我起身嘅时候，睇到耶利米书呢个以斯拉记，讲到70年回归，我突然之间谂，咦？70年，我好似过咗嚟都近60几日啦。我再计一计日期，从12月9号去到我本来要翻嚟嘅时候57日，后来加多个10几日，差唔多系70日。70日满啦，哇！我要翻嚟做咩啊？我唔知道，但系心中一路喺度会纳闷。其实嗰段时间都有啲挣扎，走唔走意面期。就喺呢个时间里面有好多嘢发生咗，我唔提咁多。到17号朝头早，我一路起身，我神啊，听日我就要出发翻香港啦。我话如果你冇话语俾我，我唔知点做。我求你俾我话语，好奇妙地，8个字，平平安安，欢欢喜喜。我心谂依家翻去有咩欢欢喜喜啫？平安就冇事啦咁。结果喺个翻嚟嘅行程中间，真的不单止平安，而且是很欢欢喜喜。那为什么这段圣经我会讲呢？这个就是我在1986年的时候，我做校长的时候，我申请去进修，带职全身去进修的时候，是到3月份要决定走与不走，很艰难的决定。我要做很多事准备，我要找副校长代替我，我要找人请个老师来代替副校长，要做完这些才走得的。我朝早我祈祷嘅时候，神又俾我以赛亚书嘅五章，就系啲圣经12节：你们必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小山大山喺你面前要欢呼，田野嘅树木也都拍掌。我嗰时根据嗰啲圣经，我话好啊，神，你要我走，我就预备行。啲事我话好啊，经完事安然，神好奇妙，带领我翻到嚟。因此我不是讲幸运的故事给你听，我讲当你每行每步道路的时候，有成个话语，边个会想那些时候，弟兄姊妹说牧师啊，你不到5月4月走，3月底啊，甚至有些人跟我讲2月底啊，咁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听不入耳咁样。我不是骄傲，我也不是那种好自负的感觉，我觉得人真的很真诚规劝我，但我心想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你信吗？当我愿意信服的时候，神就这么奇妙引领。当然在过程中间有很多东西，那些公主轮游轮那班的专机回来的那班人，我回到家了，他们到机场，很多东西奇妙的引领是神自己带领。我告诉大家，我没有这个头脑去计划，我没有这个专业知识的判断，我更加没有那种自己以为我有这样的经历可以做到很多事。我只有一件事干，主啊，在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我要踏出那一步没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怎么走啊？弟兄姊妹，求主引领我们每一个人，用他自己说话，敬畏他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他就是聪明。我们用低头祈祷。天父，我们今天早上一同在你面前看到约瑟那个生平，怎样你使他化腐朽为神奇。主啊，是神迹奇事，不是他能够做的，是你给他的智慧。我感谢你透过圣经人物 俾我哋学习，成为我哋嘅鉴戒提醒。喺呢个动乱嘅世代里边，喺个个人都慌张嘅里边、惊恐嘅里边嘅时候，主啊，你岂不是昔日对你嘅门徒话：愿你们平安？今日恳求你都藉着你嘅说话，向我哋每个人讲说话，真系俾我哋心中有你所平安，让我哋能够等候喺耶路撒冷，得着从上头嚟嘅圣灵嘅浇灌，以致我哋能够真系奉你嘅名出去，将你天国嘅道宣讲俾人知道。唔系我哋能够做乜嘢，求你怜悯我哋，听我哋嘅祷告，我哋咁样祈祷交托，奉靠耶稣名字祈求，阿门。